结束真诚度日，就是要来谈谈耐心等候。耐心等候是非常重要的，同意吗？各位注意到没有，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有多少时间花在等候上面？有注意到没有？你早上开车出去的时候有没有花时间在等候交通？有没有？如果你去看医生的话，医生不看你，你要不要等他？然后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先生的话，太太要去血拼的时候，你要不要等他带他出去，然后就在那边希望你不要这种面孔哈。有多少人有这种经验的举一下手。奇怪，我们的弟兄是怎么的回事啊？我相信我没有碰过这种事情的。我们要等候嘛，对不对？同意吗？啊，然后你去采购的时候有没有等候？特别是前面那个跟那个服务员那边有聊没聊的，拜托，我时间都已经快来不及了，等啊等啊等啊，同意吗？我们在等候飞机，我们在等候火车，甚至有人在等候主日敬拜赶快结束，可以回家看球赛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人举手？好，感谢主哈。我们都讨厌等候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没有人喜欢等候，同意吗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早上我还是要拜托你耐心等一下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就要来看一下雅各在雅各书第五章7-20节这边关于等候这个话题上面说了什么。我们要来结束真诚度日这个系列，我们真的要明白这一点，因为生活说起来它真的像很多的等候的一种结合。学会等候真的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带来一些方便，而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很基本的功课。如果你仔细想一想，现在坐在这边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在等待着什么，可以吗？在你生活当中你都等待着什么？如果你是一个学生的话，你在等待成绩出来。如果你在找工作，你等什么？等候面试，等候一个雇佣的聘书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单身族，你等什么？等爱人，对，看见有一个适合的人出现，可以组织一个家庭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你结婚的话，你可能在等什么？等宝宝出来，对哈。如果你有了一个工作，你可能等待什么？等待买一个你梦想中的房子，或者是什么？或者是等待爬上你职业生涯里面你梦想的位置。是不是啊？那么如果你像我有点老了，不是等死啦，等着抱孙子嘛，是吧？你不要急嘛，孙子还没抱就等死，这个人实在是太消极了。等一下我们谈一谈哈，是不是啊？如果说，你前几天去看医生，你现在等什么？等报告，对不对？那么。然后医生说你有什么毛病，你要等什么？等医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没有？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怎么样？都在等等等等等等什么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我们学会等的话，那么在我们每天的日子上面，我们可能会比较安逸一些，除了那个等死那个以外，对。相反的，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等的话，在任何的时刻里面，你都会为着等什么，会让你压力重重，会让你烦躁不堪。当然这容易不容易？这不太容易啊，对哈，特别是需要耐心的时候，我们等着等着等着，好像什么，好像也没什么成果的结果的时候，你看到没有？有多少人有这种经验的？等等等等等等，开始什么？哎，还要等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来看雅各在第五章里面这告诉我们什么。那我们来谈谈为什么耐心等候是我们基督徒真诚度日、真诚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在这些经文里面，我们如果注意的话，雅各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三个不同的情况是我们需要怎么样，需要耐心等候的时候。请注意哦，等候并不是每一次都需要都会有很快的结果，同意吗？我真希望我们等的时候怎么样，很快就有结果，哦，那就很痛快啊，哦，那等的就很痛快。但是是不是这样子啊？ 在生活当中常常不是这样子的啦，常常怎么样？需要我们耐心的啦，啊，耐心的等。而在这边呢，雅各就告诉我们，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三个情况是特别需要耐心的。我要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提醒，所以请你不要疏忽哈。那么哪三种情况是需要耐心等候的呢？首先呢，雅各提醒我们，第一个，当情况无法控制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耐心的等候。在那些不可控制的情况之下，我们需要耐心的等候。雅各说什么？雅各说，弟兄们啊，你们要忍耐。他说，看啊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在这边我必须跟各位解释一下哈，有多少人读过这一段的？应该只有几个人。每次我拜托你们寄给你们，你们都不读，又不寄了，算了哈。那我来解释一下这段什么意思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如果你注意的话，雅各使用了三个不同的例子来阐述什么情况我们需要耐心的等候。那么如何来等候？好，这很重要的哈。那么我们分别就来看这三个例子，那么进一步的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说，看看大家在等什么，然后我们怎么样来等候哈。这里雅各他使用第一个例子是什么？使用农夫了，使用农夫做比喻了。为什么？我们这边都是工程师，都没有种。哎，我相信我们当中应该有人有些喜欢去种菜，喜欢去拈花惹草的吧？哈，哎，你知道种菜种东西的话，是不是你种下去的时候，然后一天到晚就把它拉拉拉拉拉，它就出来了？我真希望这样的哈，哎，不是这样子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相信农夫要有收成，他除了等以外，他真的是无计可施的，同意吗？是不是这样的？他没什么可以做的，就是要等，而且甚至怎么样，很多时候要等上好几个月才有收成的，是不是啊？在雅各那个时代里面，农夫就在这种干燥贫瘠的巴勒斯坦土地里面去耕种。但一点也不像我们加州了哈，我们加州的土地怎么样？种什么？有什么？对，很多时候你根本不要管它，就再放下去就好了哈。哎，可是在这个地方可不可以？不可能的，对，这些农夫呢，必须怎么样？必须依靠四月五月之间下了的所谓的春雨，降下这个春雨后，让这个土地变软了，然后怎么样？它就去耕下，然后才可以下种。否则的话，土地太硬的话，有没有办法耕种？没有办法的，这是第一个重要的春雨。然后呢，他们必须依赖十月、十一月之间降下的所谓的秋雨。如果雨不降下来的话，他们就很难有收成。而农夫对这种情况之下，什么时候有雨水，什么时候没有雨水，他可不可以控制？他的控制几乎是什么 ？Zero， 零。他没有办法控制的，零控制的，他没有办法掌控的。所以他做什么？他所能做的怎么样？只有去耕种和等待。哎，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这种现象啊？我们中国不是有什么靠天吃饭的？如果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的哈，啊，老天爷不下雨的话，怎么样？我们就完蛋了，对吧？就没办法说一样的道理。所以雅各说什么？雅各说，就像一个农夫，弟兄姊妹，在就像一个农夫，在你的生活当中，有很多的情况是您无法掌控的。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的确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这样。就是什么？请问一下，在你身边那些人，他们的改变与否，可不可以你来控制啊？我真希望这样子哈。哎，你的工作情况会怎么样发展，是可以控制的吗？你的家庭发生一些事情，就是什么？我们必须说，常常是我们难以掌控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说心想事成，却怎么样？事与愿为，哎呀，常常是怎么样？我们没办法掌控的，那么怎么办？对于那些你没有办法掌控的情况之下，你如何来等待呢？接下来，这就是雅各接下来告诉我们。好，然后我们先跳过不要看。然后接下来，第二种情况呢，也需要我们耐心等候。他说，这边有两个第二情况是当人们不愿改变的时候，刚才就提到了。雅各关于耐心的第一个图画是农夫，然后他怎么样？他使用了第二个例子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你要把那些 先知当做你的榜样，这些先知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特别？请问一下，先知是干啥用的？先知的职责是什么？啊？传递神的话，希望怎么样？人家能够听进去，能够有所改变，能够悔改，对不对？能够把人带回到神面前，同意吗？是不是这样的？好，是不是所有的先知都有果效？如果你看圣经，的确有些人听话了哈，听话就赶快回转了哦。哎，但是如果你看圣经的话，你会发现并不是这样子。有些先知讲了半天，没有人理他的。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很特别的名字，一个叫以利亚，一个叫那什么耶利米。这两个先知在圣经里面很有名的，都是大名大不是大明星了，大先知，对不对哈？但是有没有人听他？没有啊。讲了，我们讲这个以利亚。以利亚就是一个什么耶利米，不是以利亚，耶利米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圣经说他传道了几十年，多少人相信他？没有人相信他。传道几十年，没有人相信他，没有人一个因他传递的信息而改变的，你能够想象吗？圣经说神呼召他，要他去传讲神的话语，要他去让那些人听到神的话语能够怎么样，能够悔改归向神，但是基本上没有任何人回应。当然你会说，哎，不对啊，我们现在看耶利米书，哇，都对我都很大的帮助。的确啦，耶利米所传的信息在他去世以后激励了非常非常多，甚至是可以讲上亿的那个犹太人，上亿的基督徒得到帮助，的确有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在他有生之年，因着他的传道，他遭受了鞭打，甚至实际上怎么样，到一个地步他被剥光衣服。如果你知道的话，你去看圣经里什么，他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，他被追赶，他被虐待，他怎么样，他被破坏，但是他没有气馁，他一直坚持着。很有意思哦，你知道如果你看圣经的话，他们称呼耶利米什么先知啊？爱哭的先知。为什么爱哭啊？因为什么？因为讲了半天没有人回应，感到非常的沮丧。你可不可以体谅他？我很容易很能够体谅他，你知道意思吗？啊，算了，你们不懂算了。没有叫你们五点来，叫你八点来，就算了，算了，不谈了哈。哎，你可以看，请问一下，他有没有理由感到沮丧？有没有？想一想当时的人都不愿意改变那种感受，哇！我告诉你，我可能能够体谅他。那么如何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？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想一想看到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好像就像一个先知一样？对某个人来说，你真这个对这个人啊，真的很有爱心，真的很有负担。你一直告诉他，一直劝告他，一直帮助他，希望他能够回转，但是他理都不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，感谢主。你看，的确这样的，对我们花尽了心思，哎呀，你要回头归向神啊，哎呀！可是对方这边进去，这边出来，就是拒绝改变。有时候觉得我真像什么，就像那个哭泣的耶利米一样，你会想说：“哎呦，拜托，我这个家的，哎呦，我这个我爱的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女儿，我的哎呦，我。”他怎么都不改变一下？其实这边雅各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，有一个秘密啊。他说：“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，当作能受苦、能怎么样、能忍耐的榜样。”你看，雅各在这边使用的这个字“忍耐”这个字，是希腊文的原文是什么？忍耐是什么？是 macrosomia。Macrosomia 这个字其实是两个字的结合。希伯来文字第一个是 macro 就我们现在的 macro 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的长了啊，然后 Sumia 你听到其实有点像 thermometer， 有没有？ thermometer 是什么东西啊？温度计的哈， 就所以这个字 Dumia 什么意思？ Dumia 就是热，温度热，所以是长的热。意思是什么？意思说需要很长的时间变热，这叫做忍耐。需要很长的时间变热，就是你有很长的导火线，你不容易爆炸，你不容易达到过热的程度。弟兄姊妹，这很重要哈，雅各提醒我们，你要把当做你的榜样。如果我们要有一个成功的人际关系的话，我们学会要有很长很长的导火线啊，同意吗？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，请问一下，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做父母的？还是有人不举手？奇怪了。如果你有孩子，我相信你会同意，养育儿女真正的关键需要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导火线，同意吗？你们孩子都不乖啊，孩子有时候、哦、真的很受不了呢，我真的恨不得怎么样，恨不得把他们赶出去，恨不得怎么样去买一个大酒桶把它放在里面塞起来，挖一个洞放食物给他们吃就好了。听过这种话没有？有耶、欸哎、不要说小孩子了，我们大人一样不一样？一样啊，大人有时候也莫名其妙了，对，讲了半天，说了半天，甚至差一点就跪下来了，听都不听的，一样的，是吧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真需要耐心等候，是不是？雅各说的确需要这样啊，当人们不愿意改变的时候，真的需要耐心等候。然后第三个，雅各说什么？当问题无法解释的时候，你也需要耐心的等候。在这之前，雅各谈到了农夫，谈到了先知，然后在这边举出第三个需要耐心的第三个例子。他说什么？他说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？哎，约伯是谁啊？约伯是谁？哎，有多少人听过约伯这个名字的？不少人哈，哎，约伯是什么？约伯是旧约里面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他在当时那个世代里面，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，在神里面，他的确也是什么？也是一个义人，一个很好的人，是不是？很受人家尊敬的人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看圣经的话，约伯记里面，突然之间在短短的两天之内，他拥有的一切都分崩离析，他失去了儿女，他失去了财富，他失去了他的朋友，除了他妻子以外，他失去所有的一切。而且还不仅仅这样子哦，他不仅仅失去他所有的一切身外之物哦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更得到一个无法根治的皮肤病，他痛苦到一个地步，要用什么？要挖，要挖来挖，这个常让他难以忍受的一个疼痛。哎，更严重的是什么？更严重的，在所有的失去以后，哎，刚刚讲过，所有的一切都没有，就还他什么？他太太还在最后，哦，感谢赞美神的哈。总算有一个帮助者，对不对哈？所以在失去这一切以后，他怎么样？他怀着痛苦哀愁的心来到他妻子面前，想要寻求帮助，想要寻求扶持。结果他太太说什么？你去死吧！你还在敬拜你这个神啊？哇哇，这是一个帮助吗？哎，你可不可以了解了啊？这个根本就没有办法从一个帮助者、一个妻子里面得到一个帮助啊！所以对他而言，这一切都不对劲了，都乱了套了。但是真正困扰约伯的是什么？真正困扰约伯并不是这些他所遇见的这些问题。如果你看约伯记的话，真正困扰他的是什么？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，是不是？他搞不清楚了。在约伯记里面37章里面记载的，他一再的向神呼喊说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如果让我知道这一切的原因为什么会发生，那么我死也瞑目了。哎，你可不可以了解？你可不可以体会啊？真的搞不清楚。哎，但是问题有没有解释？没有。哎，当然了，所有这些事情我们现在都很清楚，对哈？因为是魔鬼的攻击他的来龙去脉，我们这些后来的读者 借着约伯记的记载我们非常清楚，但是在当时约伯当时，即使神跟约伯讲一些话，可是你知道吗，关于这个问题约伯根本无从得知为什么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是不是这样的？神从来没有跟约伯任何的回答。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正在经历一些问题，而这些问题说一句实在话你也搞不清楚，很多时候必须是回到天家以后你才了解。所以很多时候人家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说我不知道，但是怎么样，我知道我回到天家的时候我要问神。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有。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解决，在回天家之前我们根本找不出答案的。这就是约伯记在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约伯记所强调的主题之一。问题的产生当然事出原因，我们讲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，当然事出原因，但是弟兄姊妹们，就算神非常非常非常的爱你，请你容许我说，有时候在你有生之年就是无法找到问题的答案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就是一个事实，就像约伯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我真的需要有耐心的来面对这件事情。所以雅各用这些例子，农夫、先知跟约伯，来阐述当情况不可控制的时候，当人们不愿意改变的时候，当问题无法解释的时候，你我真的需要耐心的来面对，来等待，这是非常真实非常严肃的事情。那么现在你可能在想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真的吗？为什么需要忍耐？为什么不可以强烈的来反应一下？为什么不可以发脾气，宣泄一下，表明我们心中的惊恐跟不平呢？为什么需要有耐心？我们会不会想这个问题？为什么需要有耐心？对不对？很好的问题。雅各有没有告诉我们？雅各接着给我们三个原因，就在这经文里面给我们三个原因，为什么要有耐心？他说：首先呢，为什么要耐心？因为上帝仍然在掌控着，上帝仍然在掌控着，因为无论如何，神仍然在掌控着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人生里面，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安全感，同意吗？当我在准备这个时候，我在想说，什么叫做安全感最好的表明方法？我忽然想到一个，我们当中有没有人，但孩子小的时候，小孩子哭哭闹闹的，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啊？你们孩子哭的时候，你们会怎么做？抱抱，拿抱，还再哭怎么办？你们都没有啊？我告诉你哦，就把它放在车子里面，放在后座里面，开车出去，没有多久就怎么样？睡着了。有多少种经验？有这种经验没有？有哎。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不安全？为什么还可以睡觉？哎呀，坐在那边很舒服。谁开车？老爸老妈开车，好舒服就睡着，这是安全感，同意吗？雅各在这边提醒我们，就是这样，你不必担心什么，你的老爸老妈就在前面，哎呀，忧心挂虑的事情他们会去处理。雅各就在这个跟这个很相似的，他说神就在前面的驾驶座上面，神就在开着这辆车，你只要安稳的睡觉吧。雅各在第五章第八节说什么？你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事实上在这段经文里面，雅各提到三次说主到来了，主在这里了，主耶稣基督回来了。因为接下来第九节他说什么？他说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他看啊，审判的主站在门前啊。意思是什么？你不要紧张了，忍一下啦，怎么样？神要来拨乱反正啊，有一天神要会来拨乱反正，神会来处理每一个错误的，而这一切都会怎么样？按照计划进行，没有任何延迟，神完全掌控。有什么请你注意，今天神仍然在掌控着，阿们。你怎么都不怎么兴奋的样子？请你跟旁边的讲说，不要害怕，神仍然在掌控着。 这个很重要，弟兄姊妹们。哎，所以你知道吗？你看英文版的菲利普那个版本，圣经版本哈，他在第八节他就直接翻译什么？他说：“将你的心安放在终极的笃定上。”哇，有没有很棒？什么叫终极的笃定？就再也没有办法跟他比较的笃定了，有没有很笃定？很笃定，将你的心放在那边，就你根本不用怕，棒！弟兄姊妹们，神在历史上仍然在掌控着，神仍然在今天仍然在掌控着，所以为什么要有耐心？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，神仍然在掌控着。然后雅各的接着就说了，为什么需要耐心等候？因为上帝必赐福奖励。因为上帝必赐福奖励耐心，你看第十一节他说什么？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是有福的。你注意到没有？这里说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有福的。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字眼啊！意味着什么？有福哎，意味着神的奖励，意味着什么？喜乐，意味着幸福美满，就引导那些学会忍耐的人。不要讲大道理，在家庭里面。是不是这样的？是不是这样的？如果你很会忍的话，你会不会有福气？你们真的不能讲。我太太以前她跟我讲一句话：“你人很好骗的，你知道吗？”她说她啦，她说你只要给你一点点甜头的话，忍耐一下哈，那怎么样？什么好处都不缺啊！只有姐妹点头，弟兄们啊，就是这样的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有什么很重要的？所以怎么样？耐心不会是白搭的。有什么？有时候耐心的确是不会白搭的，会有结果的，是会让人家兴奋的。我举个例子哈，著名的印度宣教士 William Carey， 大家听过这个名字吧？哈，他在印度辛辛苦苦的传了教，前面七年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进到他建立那个小教堂，七年呢。当然跟他比不上以利亚了，不上也比不上耶利米，但是在这个现代里面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传道人在教会里面七年不做不出什么结果，不要说七年了，两年半就怎么样，就要请他走路了，是不是？他在那边干了七年，没有一个人进到那个小教会堂里面去。到了第七年，好不容易在一个人受了洗之后，忽然间很有意思的，就像一个大水坝放水一样，哇！神就带领他，让他接触到了成千上万的人，让他们得到救恩，很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。有时候弟兄姊妹，你的耐心就会得到那样的回报。当然我必须说了，有时候这个不是在你有生之年，很多时候不是在你有生，但是很多时候是在你有生之年，让你有一个实质的一个结果，就是让你的性格方面得到一些回报，是不是？当你耐心的时候，你会学会喜乐。当你耐心的时候，你学会如何在你生活当中抓住方向，学主怎么样过日子，是不是？请你注意哦，弟兄姊妹，请你注意，神的言辞并不等于拒绝，神的言辞并不等于拒绝。记住，要学会了不跟再等等一样不一样？请问一下，不跟再等等一样不一样？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的。你不要一天到晚说神是说不。很多时候神是说什么？再等等，再等等。你不要一天到晚觉得神就跟你说 no， 说不，其实神是说不急，你再等一等，好不好？重点是耐心等候绝对是值得的，也许不是目前能够体会到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请你就不管怎么样，但即使在现在不能体会到，在永恒的那一边也是非常实际的。雅各说你们是有福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神要奖励。第三个，雅各说要有耐心，怎么样？因为上帝正在施工中，上帝在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一直在工作着。我以前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，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。然后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的背后，神一直都在工作着。看看雅各在第十一节下半他说什么：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刚刚讲过了，对吧？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注意到没有？这边说主给他的结局，注意到没有？那我就告诉我们什么？谁给他结局的？ 谁？神，神给他结局的，神一直在工作着。弟兄姊妹们，在约伯根本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，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的背后，神一直都在工作着，神一直都在工作着。而我们知道最后在这些事情结束以后，我们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约伯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好，都要好。因为什么呀？因为耶和华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我真的相信这是神的一个特性，如果你我真的相信神就是那么好，他一直就是那么满有怜悯有恩慈，又怎么样？那么当你我在期待等候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不明白，我们不明白在我们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一切到底是为什么时候，神是良善的，我们可以往前走，神是充满恩慈的，他满有怜悯，他一直都在每一件事情的背后工作着。当我这样了解，当我这样笃信的时候，我相信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带出力量，同意吗？你我的认知不会改变事实，但是我们对事实认知绝对会影响我们的反应。你的神是小神还是大神？如果你的神是一个小神的话，那么你做事情的话一定是小神的作为，哎，怕死的要死。如果你相信你的神是大神，是蛮有能力的神的话，那么我相信你我的生活当中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有能力往前行，同意吗？弟兄姊妹，请你记住，神在我们等候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了，来一起来，来一起来，就在我们等待时，神没有停止他的工作。弟兄姊妹们，请你再说一遍，就在我们等待时，神没有停止他的工作。你我需要记住这一点，要有个把握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在这边我要鼓励我们当中的一些人，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在这三点上面，当情况无法控制的时候，当他人在我们旁边的人不愿意改变的时候，在问题没办法解释上面，我们感到挫折而认为神撒手不管，我相信我们人会有这种情况，我们碰到这事情的确会认为神啊你在哪里，但是我提醒你们，神绝对不会撒手不管的，阿们。那么现在你会想说，哦啊，你说就在我们等待的时候，神没有停止他的工作，哎，我同意这可能是真的，但是现在有个问题耶，那么我怎么耐心等候呢？我怎么能够耐心等候呢？是不是很好的问题？对哦，我们怎么能够耐心等候，是吧？那么回应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是吧，我们看看雅各在这边所使用的三个例子，围绕着这三个例子，三个例子，哪三个例子？农夫、先知跟约伯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来看看他们做什么。首先呢，记不记得第一个是什么？农夫呢，他要以警醒的心等候，要警醒等候。雅各说什么？雅各说，弟兄们啊，你们要忍耐，刚刚讲了，看啊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春雨秋雨，秋雨春雨，对。他说：“你们要看农夫是怎么等待的，农夫怎么等待的？农夫撒了种以后，回到家里面，打开电视 NBC， 看看 Jeremy Mini 在篮网里面打球什么，是吧？啊，看看 Super Bowl， 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不是的啦，哪有这回事情啊？对，是吧？他说怎么样？就在他等待的同时，农夫也要怎么样？要去准备着，是不是？他要准备把一切都预备好。他注意那些怎么样？旁边里面地里面现在出来的杂草啊，把它除掉啊。他怎么样？要去弄一弄啊？怎么让那个芽能够怎么样往上长？对啊，他要把一切都预备的好，他警醒等候。弟兄姊妹，在你碰到问题的时候，在你在等候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警醒等候，还是你疏散松懈呢？反正神会管你，反正神会管，没关系了，我就坐在这边翘起二郎腿。哎呀，神啊，你来处理吧，你来处理吧。那你自讨苦吃，你不要怪我，是不是？神说你不要怪我，是吧？你怎么样？要警醒等候，要以警醒的心来等候。曾经有人就问过我一个问题，很有意思。我真的，他说为什么神没有答应我的祷告，让我有更多的朋友？你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为什么神没有回？我向神祷告，我要更多的朋友，为什么神都没有回应我的祷告，让我有更多的朋友？啊， 里面，哎，很有意思的。那、这个罗莎姐就是不一样，你看。那我就问他一个问题，说，哎，请问一下哈，哎，子文啊，算了，不讲。哎，请问一下，什么叫做神回应你的祷告？那你有更多朋友，是不是神要把一大堆的男男女女放在拖拉谷里面，然后开到你们家里面，一放下去，全部都拖拉谷就是 truck 就卡车了哈，台湾话叫拖拉谷哈，就是把一千人放在卡车里面，然后开到你们家门口，然后轰一下把那些人全部 dump 放在你们家门口，让你有更多的朋友，是这样的，这样才叫神回应你的祷告吗？你知道意思吗？我们很多时候就把神给我们的回应都放在一个框框里面，圣经讲的喜欢把神放在一个框框里面，我们认定这样就是神给我们的答案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是什么，神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。哎，可是神真的会这样子吗？我看不太容易啊。神会怎么样？神会就像刚刚讲罗莎姐怎么样，说不定就给你机会让你去参加教会，对，让你去什么参加小组，让你接触更多的人，对啊，让你去接触更多人，让你认识人，让你的朋友就多一点啊。有另外一个可能是什么？改变你那个害羞的心态，改变你什么自以为是的心态，改变你认为什么全世界都是笨蛋，只有你最好的心态，让你怎么样，你就可以敞开一点，让别人就能够进来，你就可以怎么样接触到更多人，就可以吗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弟兄姊妹们，很多时候也许你每天见面的人就是神的答案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，要警醒，很多时候神的答案就在那个地方，只是怎么样，我们认为那不是神的答案，因为怎么样，我们上礼拜讲了，很多时候把我自己的想法当作是神的想法，可是请你记住我常常讲的，他是神，我不是，好不好？他是神，我不是。我告诉你，他的想法比我的想法好太多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。好，我们要以警醒的心等候。然后第二点，再接着第二点，以恩慈的心来等候。以恩慈的心来等候。雅各接着说，当我们紧张烦躁不堪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有一个现象是什么？口不遮言，同意吗？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他在这点上他有两种不同的事实告诫我们。首先呢，在第九节他说什么？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他说看啊，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。我想请问一下哈，你觉得为什么雅各在谈论耐心等候这个话题里面他提到埋怨，为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？因为当我们感到沮丧，当我们等得不耐烦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什么现象？抱怨，会埋怨，不卖哦，抱怨也难，对，同意吗？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他们提醒我们，是不是？当我们感到沮丧的时候，我、希望每个人都了解一点，至少哈，这样子吧，我就是这样的啊。如果我可以抱怨怎么样？我。然后我太太说：“在讲什么？你知道我等待不耐烦的时候，我会擦擦不掉，擦擦人就台湾话碎碎念，什么意思？打闹不平，有没有？还是只有我有这种现象？只有我才怪！哎，就这样啊！哎，这样很多时候就很难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第十二节雅各说什么？”我的弟兄们，最要紧的是什么？不可起誓。哎，为什么又提到这个东西？前面叫我们怎么样？不要怎么样？不要埋怨。哎，现在就提到起誓，为什么？因为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，在耐心上面就可能显出这种现象，会让我们很容易去发誓。不是在谈论一些什么亵渎的事情，这边是什么？任何肮脏的话语都会出来宣誓。有没有这种现象？当我们处在一个艰难的时期，如果你一不小心，你又怎么样？很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：一开始抱怨，然后就咬牙切齿，然后进一步的，我跟你发誓，我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人啊！有没有？本来是个你性格可以成长的一个机会，却变成你自食恶果的历程。你自己为自己制造了一个不需要的恶劣环境。很多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有多少人说在 在等待等待等等的不耐烦的时候，说出一些话语是你事后反悔后悔不敢说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，很多是这样子啊，就这样子啊。就是什么？有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因为深深的沉浸在我们的问题里面，而不知道哪一个方向是可以跳出来的。我们落在情感的一个冲击周期里面，我们容许我们的情感就像波浪一样的起起伏伏啊！我们的情绪，我们的口舌也常常就带出了负面的举动，而进一步的带来伤害。所以雅各说：“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要以恩慈的心来等候，要冷静一下，以恩慈的心来等候，静静的等待，等待神温柔的触摸，进一步的将你拉回正确的方向。”很重要，或许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三节，这边很重要经文，这里面哈巴谷说什么？哈巴谷说，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，快要应验，并不虚谎，虽然延迟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延迟。哈巴谷在这边提醒我们，是一个关于神如何在历史当中掌权，神将如何完成他的工作？神是怎么知道什么是对你最适合的，什么时候是对你最好的时机？这个事实描绘出来。所以雅各说什么？雅各说：“你要以警醒的心来等候，你要以恩慈的心来等候。”然后雅各说：“你也得以祷告的心来等候，你要以虔诚祷告的心等候。”祷告，在这个字眼里面，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七次，所以我相信这个子文一定读过这段经文，所以他知道祷告这边很重要。雅各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他非常清楚祷告的重要性，所以他第十三节这里他说什么？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睡觉，是不是？还好你们还能醒着，他就该什么？该祷告。然后请注意他接着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有喜乐的呢，他就该歌颂。”注意到没有？弟兄姊妹，在受苦当中仍然可以有喜乐。那这其实你注意没有？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其实就像一个过山车一样，有高有低，有厌乐，有名利，有幸福，也有烦恼，也有愁苦。同意吗？是不是？当你越学会这个，越快学会这个，你就越能够平静安稳的来面对。雅各接着说：“你们中间有病的人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。”第十六节，他甚至说：“你们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”我们当中有人说：“哎呀，长老你要为我祷告啊，赶快让我病赶快啊！”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你以为只有教会的长老才可以祷告啊？这边讲完怎么讲？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所以不要以为只有长老可以祷告，弟兄姊妹都可以为你祷告，知道吗？弟兄姊妹都是很棒的，所以不要一天到晚叫长老为你祷告。当然我们很愿意为你祷告，但是怎么样，其实你旁边的弟兄姊妹都可以为你祷告，很重要的啊，请你注意哦，弟兄姊妹很重要的，神仍然在医治那些伤心破碎的人，破碎伤心的人。神不是借着长老来医治他们，神界的弟兄姊妹们彼此间的认罪，彼此间的代祷，那怎么样施行他的能力？只是什么样，并非按照我们的期待，而是按照他的方法，按照他的时间。阿们。你们都好不好？跟你旁边的人提醒一下，神是在他的时间里面按照他的方法在做事。然后跟旁边人讲一下，提醒一下，神是在他的时间里面按着他的方法做事，神是在他的时间表里面按着他的方法在做事。弟兄姊妹很重要，所以要等候神，但意识到他的答案很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。事实上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的答案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的，很多时候你这边一直等等等等等啊，但是你注意到没有，很多时候神一个答案发现比你想象的还要好，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保守你们的心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要灵活一点，要虔诚，要警醒，要虔诚也要灵活，因为神的答案总比我们所预期的还要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显而易见的问题，应用问题，请问一下， 我目前在哪方面需要耐心的？我目前在哪方面需要耐心的？啊，是怎么样？是一个无法控制的情况之下，还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人下？我家人、我太太、我的儿女啊，我先生，还是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上面？在这三点里面，我哪方面需要耐心？我相信今天在这边有一些人可能有点不耐烦，我们当中可能有某些人因着看不到前面的亮光感到非常的伤心，还要等吗？还要等吗？我希望我提醒你弟兄姊妹朋友们，神明白一切，而神今天把你带到这里就是要告诉你，我向你保证，我没有停止工作。有什么请你记住，神没有停止工作，神会以他的方式在他的时间里面让你经历他的同在。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相信？你愿意仰望信靠他吗？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你帮助我们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借着雅各，在雅各书里面一再的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样一个尽情度日。然后再度谢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，等候的功课的确不容易，但是我们有盼望，因为我们所仰望的不是一般的，不是靠我们自己，而是那位万军之耶和华，是可以依靠的。天父，你就来继续赐福我们，带领我们，主要让我们有个笃定，知道不管在什么环境，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人，主要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仰望你，能够勇往直前。我谢谢你，愿荣耀颂赞归给你，奉靠主耶稣圣灵。好，首先来欢迎一下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朋友们。我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？我们要想要认识你，好不好？你自我介绍一下。我们有没有第一次来的？没有，都是老面孔。好，那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？我看到有一些，有一个，好不好？请你自我介绍一下。
柯伟竹，
竹啊，堂弟哦，都是帅哥一个哈。OK 哈，你是Sacramento过来的啊 ？OK 好。OK， 好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好，请坐，请坐。是伟川的堂弟哈。好，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？好，没有，我们来啊，几件事情报告一下哈。第一个，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退休会是在九月份的那个第二个礼拜开始哈，所以请你把这个时间预留下来。我们今年的讲员，我上次已经提过了，是 David Ackerman，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讲员哈。所以请你把这时间预留下来，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有一段美好的时间。那么第二点的话，刚刚已经提醒了，我们子文弟兄也提醒我们，我们这个礼拜开始我们的祷告会，以前是礼拜三晚上的，那么有些人说礼拜三晚上不好，我们就好，礼拜三晚上不好，改到礼拜天早上，很好吧。我有要没有要求你们五点钟来，对哈？他虽然一直唱早上五点钟，我们说这在美国不在中国没关系哈，我们是八点了哈，所以也可以试试看好不好。我们八点钟见在图书馆，然后希望我们以后能够一起到神面前同心祷告。那么第三点很重要哦，一个打星星哈，姐妹会将在7月12号礼拜二晚上7:30到9:20在教会里面有一次的暑假活动，放映一部电影叫《Ben Hur》，然后宾汉，我想很老的电影哈，我小时候看过哈。然后崔岩姐妹会来跟我们做简短的介绍，这部是一个很好的电影，不要忘记了。然后呢，以望姐妹会教大家做云南米粉啊，如果你不想看电影的话，记得一定要下来看云南米粉哈，请大家把握良机哈，邀请朋友踊跃参加哈。那么第四点大家很清楚了，我们同工会的同工邀请这几位弟兄姐妹们成为我们新任的执事，希望在7月17号之前，如果你有什么意见的话，尽快跟我们反映哈。那么加勒团契，请你记住，今天是第一个礼拜天，一个月每一个第一个礼拜天，所以在我们聚会完以后呢，会有一个加勒团契的聚会。今天没有午餐哈，我们上次你讲了，今天没有午餐，但是加勒团契有午餐，所以大哥哥大姐妹姐妹，你们不要担心有东西吃哈啊，所以仍然是在103教会聚会哈。好。我们今天是 第一个礼拜说我们有波饼，当我们看到桌上的饼、桌上杯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什么？我们想到了主耶稣为我们受死。我们想想看，神对我们有没有耐心？有没有耐心？神对我们有百般的耐心啊！我们再怎么样背逆他，我们怎么样违背他，他一直等候着，等候着我们回头。他也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了回来。所以当我们面对桌上饼、桌上杯的时候，我盼望这个成为我们一个提醒，成为我们一个确据，我们在神面前是稳妥的。他对我们的忍耐也可以帮助我们对别人有诸般的忍耐，也能够让我们活出不同。好不好？我们请负责同工到前面来。我们请瑞为饼来祝谢。
那阿父，我们再次献上感恩心，因为这一切都你的恩典，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，成为你的儿女，有这样的身份，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拯救，你破碎你的身体，拯救我们，我们真的是成为这样的身份。让我们在纪念你为我们舍身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求主你再一次的鉴察我们内心，以激励我们，因为你就将你那我们的忍耐的心，你那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，让我们真的是忍耐，忍耐到底。在让你来见一面的时候，到等到你来。
阿们。当耶稣基督被卖那一天，他拿起饼来祝谢，拨开，他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你们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这个饼代表了主耶稣的身体，所以我鼓励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们，拿这个饼，拿着，我们大家一起来享用。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，这个饼对你来说意义不大。所以我们好不好？请你当这个饼传到你那边的时候，你就不要拿。我们盼望在不久的将来，你也能够认识耶稣。那个时候，我们一起欢喜快乐来领受。这个饼代表了主耶稣身体为我们舍的，让我们存着感恩心的领受。我们请 Grace 为杯祝谢。
谢谢你，你恩待我们，你的宝血，留下为我们舍命，我们谢谢你，因着你的宝血洗净我们在你里面的罪愆，让我们能够与阿爸天父中间没有隔绝。我们在这主日的主餐里，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心，让我们的所吃的、所用的，主都蒙你自己的赦免。我们这样感恩祈求祷告，奉靠我们宝贝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门。然后照样，他拿起杯来祝谢了，这是我流出的血，为你们舍的。你们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 这杯代表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的宝血，代表了父神与我们所立的新约。让我们存着感恩心的领受。